弟兄姐妹，主日平安。非常高兴在出差探亲一个月之后又能够回到弟兄姐妹当中，这实在是恩典。我在网上看见春节联欢晚会的温馨和欢乐和上帝的同在，我实在是感恩。弟兄姐妹也辛苦了。在2023年这以后的几次讲道，我差不多是每个月一次讲道，我会引用历代志上面的几位刘大国的国王的故事来配合教会基督之家社区之光的主题，来看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样的功课。在哥林多前书10章11节这么说到这些旧约的记载，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回想历代志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是我们可以学到功课的。说到这个以色列人在以赛亚书这样说到他们，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所以从以赛亚书我们就看出来，神的心意是让神的子民成为基督之家，也要成为社区之光。历代志的背景是以斯拉这位祭司写给被掳的以色列人回归的时候给他们有鼓励，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所以在我们2026年的时候，教会要迎接复兴，我们要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真平安。我们所讲述的神的话语是出自历代志下第14章15章。那在这里面，在中文里面，这个平安呢说到了两个字，在希伯来文第一个就是太平和安定的意思 Nuach。然后他说的呢，就是在中文的时候，有的是翻成是平安，有的是翻成是太平。那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环境是太平的，是安定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今天我们主题经文15章第5节说到的，出入的人不得平安。这平安呢，是说人和神的关系恢复以后，心里得到这个平安。那在这样子的解释之下呢，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你想要这个环境太平吗？想要哈。我们这个主题我是寻求神差不多3个月之前就开始准备，1个月前我和长老会其他两位长老来确认，他们也确认这个主题对于我们教会是非常适用的。那上个星期这个以色列和美国就开始和伊朗有这样的战争开始，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实在不是一个太平的环境，也不是一个太平的时代。而这样的事情并不是一个新事，在以撒这个时代他就说了，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我是非常想要这个环境是太平，我也想要我们的每个人国与国城与城之间都有太平。那我再问大家，你想要心里平安吗？想。我想要心里平安，我想要我的家人和我关系和睦，我想要我的心里面有平安。而这样的平安在耶稣基督里面他已经赐给我们，就像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约翰福音今天所读到的这个经节。所以你想要这个环境太平吗？你想要心里平安吗？我相信我们所有的人的答案都是是的，我想要这个环境太平，我想要我的家庭和睦，我也想要我的心里有宁静，晚上能够睡得香睡得着，能够吃得香。那我们今天就来思考一下，怎么能有环境的太平，怎么能有心里的平安。可能第二个可能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哦，心里的平安是我们要让心里面有平安。那大家知道吗，在这个环境的太平 和我们和神的关系是密切相关的。在今天我们所读的主题经节是说到啊，那个我给大家，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因为神用各样的灾害扰乱他们。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离弃神，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没有律法，已经好久。所以这个事情好像挺难理解的。我们的神不是一个赐平安的神吗？怎么他用灾难来扰乱神的百姓呢？就是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能来影响我们所处的这个环境的太平呢？我们怎么又能在这个乱世里面能有心里的平安呢？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一起寻求神。我们下面把我们的这段时间交给神，求他来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来向我们说话。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的感恩，在这荣耀的主日，我们能又回到你的家里面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每一个来到你的圣殿里的人心里都满了渴慕。主啊，我们就求你现在就借着圣灵，让我们放下我们身上的重担，能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为要蒙连续得帮助。主啊，就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借着你的圣灵，让我们在寻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敬拜你的时候，让讲的听的都能够得造就，让我们能得到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真的平安。主啊，也借着我们这样子的回转向你，求你也赐下太平给我们所在的国家和世界。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这个犹大和以色列的历史其实挺复杂的。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个亚萨王，就是大家可能看不清啊，这个不没有关系，在前面就是最上面是以色列分裂之前，就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王的三个王，然后分裂成南北国，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国。南国呢基本上是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北国呢是其他的十个支派或者是九个支派。那在这个左边的这个二十位犹大国王里面呢，八位是神看为好的王。那我会从这八位里面呢来选几位一起来讲述，就是说神怎么使用这些好的王来让神的子民成为神的家和社区的光。那右边呢是以色列的国王，没有一个是好的，他们也是二十个国王，但是没有一个是好的。那以撒呢，就是亚撒呢，是第三位的犹大国王，他是个好王，但是他所处的这个世代是一个乱世，就像我们现在这个世代一样。亚萨的世代并不太平。我们刚才所读的这段经节，我们来稍微读一下，就是说在这个大家能看见的这一部分，我们一起读哈。列国的居民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互相破坏，因为神用各样灾难扰乱他们。这个亚萨的时代和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真有的是有一比。这国攻击那国，这城攻击那城，不得平安。这一段经文是先知亚撒利亚来宣告为什么这个亚萨的这个所处的这个时代会有那么多的战乱，也为什么这个要通过以色列民的悔改，犹大国民的悔改来寻得神所赐的太平。那在这个太平，我们环境的太平和我们人的心里的平安是很有关系的。当我们环境不太平的时候，我们心里不容易有平安，是不是？当我们家里后院起火的时候，我们家夫妻吵架的时候，我们心里很难有平安。当我们和孩子们 有过节的时候，孩子呢不听我们的话的时候，我们心里很难有平安。当我们的周围的这个国家在处于战争的时候，你想想，我处在这个战争里的人也非常难有平安。所以这个亚撒利亚跟这个犹大王以及他犹大的所有的人就来宣告，出入的人不得平安。这个平安并不是说太平的意思，这个平安就是 shalom， 就是当人和神的关系和好以后，人的心里那样子的安静和平安的意思。我们心环境纷乱，引起我们心里也不平安，和神和人有问题，也不想来追求神。在不管是在中国在美国，我看就是说，因为这上面这四个星期我在外面探亲出差，我和很多人交谈，到中国我和这些滴滴的司机们交谈，我想了解他们，也想和他们传福音。在飞机上我和我邻座的邻居交谈，我就发现这个平安这件事情实在在这个乱世里面非常的难得。每一个人好像都在找寻平安，但是每一个人好像都找不到平安。那在亚撒这个时代他也不太平，那为什么他们不太平呢？这个历代志下这个15章第3节说到，我们一起来读哈，在这个大屏幕上，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训诲的祭司，也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然后也因为此呢，神用各样的灾难扰乱他们。这段话实在是非常的难懂，但是如果我们来看，我们了解我们的神了以后，这句话其实是不难懂。我们的神和菩萨是不一样的，信上帝和信菩萨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独一的神，他是我们的天父。就在这个所罗门建殿以后，耶和华神向他显现，耶和华神自己向他宣告说，这殿虽然甚高，但是他将来荒芜的时候，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上帝不是一个溺爱子女的天父，他很严格，他非常严格，他要他的儿女们能够有圣洁的心，能够配得称为上帝的儿女。当他的儿女又拜他又拜别的神的时候，上帝就会用灾难来扰乱我们，让我们来归向。上帝用灾难来扰乱我们，并不是要让我们有灾祸，相反，他是向我们怀着一个平安的意念，希望我们能够归向他。那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呢？那假设说上帝是在这边哈，上帝他不会从这边到这边的，他不改变的，从亘古到永远我们的上帝是不改变的。那当我背向他的时候，他不会转向我，但是当他用各样的环境来逼着我们来悔改的时候，当我们转向他的时候，上帝就转向我们。大家可以理解这个哈，就是当我们转向神，上帝就转向我们的时候，并不是说上帝改变了，而是因为当我们悔改的时候，上帝就转向我们来赐福于我们。所以当上帝的儿女又拜他又拜别的神的时候，上帝是不欢喜的。如果我们中间有来寻求上帝的朋友，或者是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还不太了解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的神和庙里的菩萨是完全不一样的。庙里的菩萨可能不在意你去拜他又去拜别的神，但我们的神，我们的上帝，他很忌讳我们又拜他又拜别的神。所以在经里这样说，他是忌邪的神，他是非常忌讳我们又拜他又拜别的神。 如果这件事好像好非常难以理解，但是如果我们把上帝看作我们的天父，这个事情就非常容易理解。假设说我随便现在到街上去找一个陌生人去认爹，那我的父亲肯定不愿意，是不是？那同样的，我们的天父上帝，他也不愿意我们随便的去认识一个假神去认爹。相反的，他要让我们回转归向他。而我们的上帝天父是一个历史的神，他又是一个造天地的神，他震动天地让这样子的事情发生，为的是让神的子民回转。所以用同样的道理放在今天，之所以现在有以色列、美国和伊朗的这个战争，之所以有俄国、乌克兰的战争，我相信是因为上帝的子民没有悔改，所以上帝用这样子的灾难来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心里面的偶像。那亚撒他怎么做呢？他所处的时代是不太平的时代，但是因为亚撒听见这个先知的宣告，他愿意来顺服神的这样子的呼召，他让他的时代成为一个太平的时代。我们来看他做了些什么。我们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翻到就是前一章，在历代志下这个第14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我就读这个下面这个小字这一行也可以。亚撒行耶和华他神眼中看为善为正的事，也因为此神赐他平安，赐整个这个世代平安。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呢？第一，他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这个能听见吗？可以哈。好，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除掉外邦神的坛和丘坛，打碎柱像，砍下木偶，吩咐犹太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诫命。那时国享太平。所以好像这个战争啊，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是好像是那些当权者所控制的。但是当我们想到我们的神，我们的天父上帝是历史的神，是天地的神，在经上说这些当权者的心在上帝的手里像垄沟的水，所有的这些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那当这个亚撒王他带着犹大的全民归向神的时候，那时国享太平。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和我觉得这个我们和这个战争是没有关系的，那我们需要再想想，也许这个战争的开始以及持续是为了让你我能够悔改。这个人心啊，这个 Tim Keller 我很喜欢的一个已经去见主面的神的仆人，他说啊，这个人心是偶像的工厂。我刚刚在国内跟父母一起，和我的岳父母一起陪他们过年，然后过年的时候总要去看看这些旁边的这些有小吃的地方，那有那个年货街的地方，每到一个地方有很多的这些，就是说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一个庙，什么一个观，就有很多的人去拜这些东西。我相信那些拜的人他也不知道他拜的是什么，但是他们就愿意去用这样子的形式来寻求一个平安，寻求一个慰藉。人心啊是偶像的制造工厂。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图片下面是非常的应景。也许这些人他并不知道他拜的是什么东西，但他就要去拜，因为他知道很多东西不在他的掌控之中，所以他希望 这些拜的东西能够帮助他。那我们说我们不是迷信的人，但是我们其实在内心里面也有很多偶像。那我们为什么这么容易去崇拜跟随偶像呢？就因为偶像它本身可能不是坏的东西。比如说这个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儿女成才都可以成为我们的偶像。那偶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寻求这些过于我们寻求上帝，我们愿意得着这一切过于我们来得着上帝。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是犯罪，就是拜偶像，和前面这张图片那些人迷信，不知道在那个什么样的庙和观他就去拜一拜，没有什么两样。因为这些东西呢，它也许可以给他们带来暂时的慰藉和帮助。那同样的，事业成功、家庭幸福、儿女成才，也会给我们带来暂时的慰藉和满足，但是这些都不是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真平安的源泉，因为他们都是受造物。当我们追求上帝的祝福过于上帝自己的时候，上帝是要来干预的。我们想想亚撒的时代，他们进入应许之地还没有一两百年吧，他们这些上帝的子民就那个，按照那个原话，这个先知的原话，他们离弃神，他们不信真神，以色列人不信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没有律法，已经好久了。这是对当时神的子民的一个描述。那没有真神的时候，他们去怎么样寻求慰藉呢？那就是跟着旁边的这些人来寻求这些神的帮助。那我们也是一样，是不是我们真的来寻求拯救我们的上帝，拯救我们的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的圣灵，还是我们在事业的成功、家庭的幸福、儿女的成才这上方面来寻求我们真的平安？那亚撒他听见先知的呼召和宣告，他愿意来捣毁这些偶像，他得到了平安，得到了环境的太平。那我想问大家，就是说我们如果信了上帝以后，我们真正摧毁了我们心中真的偶像吗？如果我们没有摧毁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的生活一定不会太平，也一定不会安定。因为耶稣他自己说，一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马门，那他说的是钱。但是他说的这个一仆不能服侍二主这个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我们不能又服侍真神上帝又服侍我们这些偶像。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撕裂的一个人格和我们的一个生活，我们的生活一定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那这个事情并不是说神要来以此来咒诅我们，它就是一个神的律。在箴言书的一章二十四、二十六节这样说道：我呼唤你们不肯听从，我伸手无人理会，反轻弃我一切的劝诫，不肯受我的责备。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耻笑。这并不是说上帝喜欢用灾难和惊恐来吓唬我们，这只是说神一直在伸手来召唤我们，一直在呼求让我们转向他。但是当我们不听从的时候，不肯受他的责备的时候，我们就要遭到麻烦，我们就会像亚撒这个时代以后遇到很多的灾难。但是感谢神， 我们的神是一个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当我们悔改转向他，他就转向我们。这个亚撒利亚这个先知他就这样说啊，你们若寻求他就必寻见。这句话是在他们说以色列人没有真神，没有殉毁的祭司，没有遵循律法已经很久了。即便这样，神不在乎，当我们愿意回转的时候，神就转向我们。但是我们需要悔改来转向他。所以怎么能有这个环境的太平，并不是说哦，你和我一定要去跟那个川普总统打电话，你不要再打了，不是这样子的。神兴起这些的战乱是要让你和我这些属上帝的子民要能拆除偶像来寻求上帝。箴言书就刚才读的那段话马上接着说，唯有听从我的必安然居住，得享安静，不怕灾祸。上帝的子民是上帝所爱的，所爱惜的，所爱怜的，他不留下一点好处不给我们。但是上帝又是一个公义的神，所以我们要拆除偶像来寻求上帝。那第二个，亚撒做了第二件事，他不单单是就是说这个心理的寻求，他还做了一件事情，他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国中太平数年没有战争，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这个坚固城的意思就是说是一个堡垒，当敌人来攻击他的时候，他可以用这个坚固城作为守卫来捍卫这个犹大的国以及中间的子民。所以我们要有属灵的防御装备，我们信神不单单就是一个好像说哦，我要那个来相信耶稣基督，我们也要在各样的事情上来装备自己。在以弗所书他这样说到我们这个防卫，这个我们的坚固城是什么，我列了三个这样子的很重要的防卫，就是用公义当作护心镜。公义就是神的公义，那你知道神的公义是什么？神的公义是来保护我们的心的。然后信德，信德就是信心的意思，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那第三个就是救恩的头盔，头盔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能保护我们的头脑的。这些是神所赐的坚固城，当我们只拆毁没有建造的时候，那假设说我们今天每个人都悔改，我们愿意来拆毁我们所有所以前所追求的这些东西，包括事业的成功，包括我们的儿女的成才，但是我们没有这个新的一个我们生活的准则的树立的话，我们仍然是没有平安的。所以在这个亚撒的他的这个故事里面，我就看见我们不单单要拆毁，我们也要建造。我们不单单要拆毁偶像，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建造自己信我们的信仰的坚固城。我们知道什么是可以来防御，可以来抵挡恶者一切火箭和攻击的，包括神的公义，包括信心，包括救恩。那当亚撒做了这两件事情，那下面这件事情就更有意思了，就是当我们成为敬虔的神的儿女之后，那并不是说就太平无事。那大家如果继续看这个历代志第十四章就很有意思，当他拆毁了这些偶像，然后又建造了坚固城以后，这个就有古实王带着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他。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成为敬虔的上帝的儿女之后，并不能保证我们不受攻击。 那等一下我会来讲为什么上帝会允许这样子的攻击发生。而这样子的攻击呢，也不是因为上帝的儿女不敬虔。那在这样子的攻击之下呢，那大家看啊，他这个古时王谢拉率领兵军兵100万，战车300辆出来攻击犹大人，到了玛里沙。那在这之前呢，就说到他刚刚数点了他的军兵，从犹大国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出来有58万勇士，大家稍微算一下，这个他们的敌人差不多是他们的一倍多，差不多不到一倍的样子，比他们多不到一倍的样子。那在这样子的情况下，那亚撒他就来寻求耶和华他的神，说道，我们一起来读哈，耶和华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胜过强盛的，耶和华我们的神啊，求你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仰赖你，奉你的名来攻击这大军，耶和华你是我们的神，不要容人胜过你。所以在这样子的百万大军之下，他专心的来寻求耶和华，寻求神的帮助，因为他知道他靠自己的力量不能战胜敌人。然后这下面就很有意思，他就非常好像这个经文就非常容易的这样说啊，就于是耶和华使古实人败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古实人就逃跑，好像就不费吹灰之力，这些敌人就鸟兽散了，亚撒和追随他的军民追赶他们。然后他就说犹大人就夺了许多财物，然后就又往后走哈，他夺取了许多这个古实人的羊和骆驼。所以这个很有意思，我们就突然发现这个神让这个神的子民进入征战是为了来祝福我们，并不是说要来摧毁我们。当我们尽心尽意尽力的来侍奉耶和华的时候，他仍然会让我们遇到征战，我们并不是说我们的生活就太平了，但是当我们来寻求神在这个征战里面的帮助的时候，上帝让这个征战成为祝福上帝儿女的管道。也因为这样子的征战，这从此以后，这个古实人再也不敢来打犹大人。所以在这个亚撒的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见要寻求这个环境的太平，或者是这个环境的安定，作为上帝的子民，你和我有这样的责任，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战乱的时代，我们有这样子的责任来反省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偶像需要拆除。也许上帝兴起这样子的战争来进入我们的生活，像我们身处美国，我们现在美国是处在战争状态的一个国家，和刚出的亚撒王是完全类似的。你和我在这样子的战争里面不是没有责任的，因为神兴起这样子的战争是要让他的子民来归向他。我们要来拆除偶像，来寻求上帝，我们要来建立操练，让我们的信心有一个坚固程。我们仍然会经历征战，但是我们要来寻求神来帮助我，这样子的征战不但不摧毁我们，反倒是来祝福我们。那经过这样子的亚撒的这个30多年，整个这个犹大国非常的蒙福，国泰民安，直到亚撒王第36年。第36年所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看见，其 其实亚萨王他心里啊，到了后来，之前那个圣经没有说，但至少他亚萨王进入他的老年的时候，他心里面是没有平安的。这个平安的意思就是说和神真的和好，和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来看一下在16章所诉说的一个故事，亚萨的36年。大家可以看这个大屏幕哈，我给大家念。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就是在这南北国，他们这南北国经常是又是朋友呢又是敌人，就是他们经常互相自相残杀。以色列王巴沙上来攻击犹大，修筑拉玛，不许人从犹大王亚萨那里出入。于是亚萨从耶和华殿和王宫的府库里拿出金银来送于住大马士革的亚兰王便哈达。你想想这个，就我们就是说我们很难想象，在亚萨他刚刚做王的时候，他那么的敬虔，他那么的追求神，到年老的时候，他就完全忘记了耶和华在他的生命里面的大能吗？他完全好像记不得，就是说在打古实人的时候，耶和华怎么样的帮助他。虽然他们才有58万的人，但是他耶和华帮着他们击败了这个100万的敌人。然后这个有另外一个先知就去跟他宣告，这个先知呢就这么说啊，那个这个先知就叫亚拿尼哈拿尼，就说因你仰赖亚兰王，没有仰赖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兵脱离你的手。这个先知又跟他说，古时人路比人的军队不是甚大吗？战车军兵不是极多吗？只因你仰赖耶和华，他便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亚萨并没有因为这个先知跟他来宣告这件事情他就悔改，反倒他是恨恶这个先知，把他投到监里面去。然后他那个历代志后来又说他也虐待一些人民。所以亚萨他到了他的老年并没有真正的心里面的平安。所以在我们看见这样子的时候，我们能够看见像这样子的亚萨这样子的好的王，在上帝眼里是做真的是一个好的，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他也不是一个完全的有真平安的一个人。而这样子真的平安呢，在新约里面耶稣成就了。他耶稣这么说啊，我们再读一下这个今天的主题经节之一，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这个平安是在原文里面，因为它这个又变成了希腊文，就是 Irene， 就是大家可能有些听见那个女孩她的名字叫 Irene 的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这个平安就是和那个希伯来文的这个Shalom 沙龙这个是一样的意思，就是说当人和神的关系改变以后，我们心里的那样子的莫大的平安。那在我们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耶稣说了两件事情，我要留下平安给你们，这是耶稣基督的平安。我们又看见呢，耶稣基督又说这个世人也会赐下平安，或者世人也在寻求平安，而这两个平安呢是不一样的。这次回中国，我就因为我很想了解现在的人嘛，我就是说每一到了那个滴滴的那个上面，我都会和接司机 说话，了解他们，知道他们。也我也发现这些滴滴司机呢，他很愿意聊。后来他我都知道了，就是现在的国内大家都很焦虑，他那些滴滴司机就跟我说，你啊是我那个好久以来唯一跟我聊天的人，因为大家都好像都非常焦虑，大家都不愿意和滴滴司机说话。然后我也了解到，就是这些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在这个乱世里面的一些慰藉。像有一个女的一个滴滴的一个司机啊，那女的开滴滴的话也是挺个性挺飒爽的一个，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我说你平时都做些什么，然后他说他那个他的主要活动是开滴滴，但是不开滴滴的时候呢他就打麻将。那我说那个打麻将为什么就能那个来帮助你来那个来好像有一些是不是能够放松一些还是怎么。他说哎呀我这个日子也没有盼头。那意思是说就是麻他说之所以谈起来就是说因为这个他说年过了嘛，就是中国年过了，他说没有盼头了，那就说下一个年要一年以后了。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来打麻将，有一些当然我打麻将我说他就说那前一天赢了多少钱，然后我就说这是你的那个方式。然后我就跟他讲这个耶稣基督，我说这个有没有人跟你讲过，他说没有人给我讲过，没有人跟我们这些滴滴的司机讲话，那我们开完车的话又得回家就睡觉了嘛。他说没有人，根本没有人跟我讲过这些事情。所以你看见就是说这个世人就是不认识，意思就是说不认识神的人，大家也在试着用自己的方式来寻求平安。所以刚才我给大家放那个图片，就是在过中国新年的时候大家都去拜，不管是什么庙啊，不管是什么观啊，你看这个香火啊都旺的，就是那个香气，那个非常的就像着火一样的一些香气，大家都在寻求平安，世人也在试着寻求平安。但是耶稣说我所赐的平安不是世人所赐的。那耶稣基督所赐的这个平安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在这段话里面，他讲的是一个，因为这个约翰福音十四章马上他就要上十字架了，是在应许他的信耶稣的人的一段话，就是说我要赐下圣灵。那耶稣基督的这个平安其实是完全的相信天父所带来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松弛感，这是我定义的耶稣基督的平安。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非常的紧张，我慢慢的也开始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紧张的人，我也试着学会在有这样子的耶稣基督在天父里面的这样子的松弛感。所以我也试着今天把这个耶稣基督里面的这个真平安和他在天父里面的这个松弛感来传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够在这个新年啊，就是说中国新年现在还没有进入这个二月份嘛，能够找到这个耶稣基督所赐下来这个新平这个真的平安。那这个平安呢，就是深信这个天父掌管明天所带来的这个松弛感。这个松弛感不是亚萨王有的，至少在亚萨王他到了他后期，比如说他面临这个以色列王的攻击的时候，他没有这样的松弛感，他不觉得这个天父上帝在掌管明天，所以他要用自己的小聪明来好像是来求得太平。而耶稣基督呢，他深信这个天父上帝掌管明天， 即便是他要上十字架，而这样子的确信是圣灵而来的。就在他这个应许的这个平安之前，前面这一节经文啊，就是说这如果你把这个上下文联系起来的话，你就知道这个平安是圣灵充满所赐的盼望所带来的平安。我们一起读一遍这个14章16节约翰福音，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当这样子的时候，耶稣说我要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而这个平安呢，不是世人所赐的，所以你们不要胆怯也不要害怕。所以这个平安来自于圣灵，而这个圣灵呢，是父因着耶稣来差遣住到我们心里面，而这个圣灵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把耶稣一切的话讲明白给我们听，我们也能够明白。耶稣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受洗的时候，这个圣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所以他所行的一切事是作为一个完全的人在圣灵的充满下所做出来的。他上十字架也是一个作为一个完全的人被圣灵的充满所上的十字架，所以他所献的这个祭能代表你和我作为人犯的罪需要献的祭。那他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这个松弛感并不是说他没有痛苦，也并不是说他没有这个疑虑。那我们打个比方，那就这个在哥西马尼园，就是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几天，他要被卖，然后被上十字架。他在哥西马尼园里面所做的这个祷告，他就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在哥斯马尼园，他的汗珠如血一样的滴下来，他是非常痛苦的。但是这个痛苦并不是说他没有在耶稣，就是在天父里面的这样子的平安和松弛感。为什么我说他有这样子的平安和松弛感？因为他说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话的。当他完全的信靠天父的时候，他心里面完全有平安。在上十字架的时候，我相信耶稣基督他也是心里面蛮有平安，虽然我相信他的痛苦是没有我们，就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想象的，但是我相信他也是非常平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他为定他十字架的人祷告，他说父啊，求你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在他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面，他又托付他所爱的约翰去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甚至在他在上十字架，在十字架上，在他一边有一个罪犯信他，就是说我信你是这个你是神的儿子，他就说今天晚上你就与我一起要在乐园了。他仍然在十字架上要救这个人。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有真平安的人，而这样的真平安你和我也可以有，因为你和我一样，和耶稣基督一样有圣灵的同在。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的平安是深信天父掌管明天，而这样子信心而来的松弛感。今天不管是你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而焦急，或者是非常心情非常的紧绷， 等一下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我求神能够借着圣灵和他的话语，能够让你的心能够松弛下来，能够完全的被圣灵充满。也因为这样完全被圣灵充满，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即便这个事情非常对他来说非常的痛苦，但是因为他相信天父掌管明天，他的心里满了平安。那我们很快的总结一下，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两段经文，在旧约里面，亚萨王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王，至少在他的在前做王前36年，也借着他的这些信心和行动，他带领上帝的子民改变了当时世代的环境。你和我的信心和行动也能够改变这个世代的环境。你可能会说啊、哦，我们一介草民，那、哦、怎么会来改变这个世代呢？但是当时，如果我们看这个犹大民，才56万啊，就是还是58万男丁。他们因为他们的悔改，神赐下太平。也许我们人不多，也许所有的基督徒在美国的基督徒加起来，人也不是说那么多。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来悔改，神会做奇妙的事情。我们要来拆除自己的偶像，来寻求上帝，也要来建立操练，让我们的心里面有属灵的防御。我们也不怕征战，来依靠上帝，而这个心里面真的平安，这个松弛感是来自于相信谁掌管明天这样子的确据，而这样子的确据是来自于圣灵充满。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平安的时候，我们也完全顺服天父上帝，我们有这样子的回应。那我们一起做个祷告。